湾断交，两岸外交战开打，下一个和中国建交的台湾邦交国会是哪一个？台湾要如何突破目前的外交困境？第九届海峡论坛在厦门登场，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发表毕业感言，中共政协主席余正生重批台独，同时加码祭出惠台措施，北京对台政策是否硬中更硬，软中更软？大家好，我是樊东宁，欢迎收看海峡论坛。巴拿马与台湾断交是否会引爆两岸的外交战？这其背后的原因又是否只是北京挖墙脚这么简单呢？台湾外交困境的主要症结究竟是什么？两岸要如何打破目前的僵局？今晚海峡论坛特别为您邀请到三位重量级的嘉宾，为大家来深入分析。首先介绍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尼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尼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上个星期这个中华民国与巴拿马断交呢，相信国人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啊，所以我们这一集特别挪出大部分的时间来讨论这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呢，我们仍然请到了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探讨两岸之间的交流，还有未来两岸要何去何从。严教授您好。
博弈东宁，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其他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而海峡论坛今晚也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台湾前外交部长及驻美代表陈进仁大使，透过了视讯连线参与我们今晚海峡论坛的现场讨论。陈部长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的，感谢陈大使。那么除了两位资深的外交官之外呢，海峡论坛今晚也很荣幸的为您邀请到台湾的前副总统吕秀莲博士和陈部长还有严教授一起来集思广益。吕副总统，非常欢迎您参加海峡论坛节目。
谢谢主持人。
好的，欢迎吕副总统。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今晚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三位来宾提问。我们在稍后节目中也会选出几则网友的精彩留言，来请三位来宾评论。好的，中华民国的国歌响起。台湾驻巴拿马大使馆举行降旗仪式，台湾和巴拿马超过一个世纪的外交关系正式画上了休止符。一些在场的外交官还有使馆的工作人员还有台湾的侨胞都忍不住落下了眼泪。而在另一方面，两岸之间的外交战也延伸到了非邦交国。据传台湾五个非邦交国包括尼日利亚、迪拜、约旦、厄瓜多尔还有巴林的这个驻外馆处，在北京的压力之下被要求要改名，其中尼日利亚的代表已经返回台湾，外馆也暂停运作。那么接下来是否还可能产生骨牌效应？下一个跟台湾断交的可能会是哪一个国家？台湾要如何突破目前的外交困境呢？我在请教三位来宾之前呢，我们访问了一些台湾在巴拿马的这个侨胞，我们一起听听看巴拿马台侨他们的心声。
理想绝对有的，因为我们的假如说跟官方有什么冲突或者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他们的那个行政人员刁难的话，我们都会请求我们的大使馆帮忙，那我得到很多协助，那是真的。过去我们都接到很多帮忙的，所以说也有安全感嘛。假如说他们我们邦交继续存在的话，我们的投资就会继续嘛，会而且那个一般的那个投资就比较有安全感嘛，对。这是绝对是不能有任何评议的。对，我们得到很多帮忙。
嗯，
那将来我看在假如说新来的侨胞可能他会考虑比较多一点，因为你没有官方的帮忙，这个行政调查是绝对会的，而且很多事情会比较困难一点，所以说新投资应该会减少。
是巴拿马台侨的一段访问。事实上虽然这个消息传很久，但是真的发生的时候，这个台侨还是觉得非常的无助，而且都很震惊，想说以后该怎么办。不过我们也看到台湾前民进党的主席，台湾前行政院院长尤锡坤说，面对巴拿马跟中国建交可以遗憾，但是不必生气，因为他认为当中华民国的邦交国少之又少的时候，台湾的邦交国就会出现，所以未来中华民国的邦交国，他说就让习近平去操心吧，我们不必心烦。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吕前副总统，你怎么看尤院长的说法？还有些人说台湾的邦交国其实变成个位数也没有关系，20个目前的数字跟2个其实也没有差，您的看法？
这种说法有几个可能，一个是纯粹气话，另外一个就是说台湾被逼上要走上独立啦，或者这个我们重新找邦交国这个路，这完全是北京逼上来的啦。那在国际法上来讲，如果一个国家完全失去跟其他国家从事外交的能力的话，的确不是一件好事啦。所以我想尤院长这应该是气话。那可是北京当局做这样的决定，我想如果是说北京要跟巴拿马建交，我觉得这个是顺理成章，因为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啊，那他有权利选择跟谁做朋友。可是因为跟中国建交，就一定要跟台湾断交，我想这里面有法理性的问题。固然巴拿马跟清朝的时候就开始有使节关系，后来他认为是中华民国取代清廷，所以他跟中华民国建交，然后呢中华民国被推翻了，可是到台湾来，所以他就延续这样的邦交关系。但是他们就说哇不对啦，真正代表中国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政治上的说法。那实质上呢，是因为中国经营巴拿马投资也非常多了，所以巴拿马跟中国建交我觉得很正常，我们也给予祝福。可是因为跟中国建交，就跟台湾不管叫中华民国或台湾完全断绝关系，我觉得这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因为别忘了，从国民党政府到台湾以后，所有的外交的经费当然是台湾纳税人来支付的，所以于情于理啊，我觉得巴拿马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太冷酷了。当然政治是很冷酷，我觉得真正的原因当然就是北京当局。如果北京当局过去因为国民党执政就故意要让利，故意不搞买断邦交，那现在呢因为民进党执政，你就又有过去的手段。因为2000年到2008年的时候，我跟陈总统也非常非常费神在这个维系邦交关系，因为中国就是要买光啊，挤光啊，要怎么样，
单光
正无所不用其极。所以其实台湾人民不笨呐，只要是这个从大陆来的人执政，你们就对他客气一点。那如果是我们本土的政权的话，你就赶尽杀绝，这台湾人民看得很清楚了。所以呢，我想北京当然很聪明啊，请记住，台湾人也不笨呐。如果你每次都这样的话，那就逼得大家就会走出自己想走的路了哈。休怪台湾人了哈。
好的，感谢李副总统。另外也请教在线上的陈建仁陈部长我们知道这个蔡总统他去年其实刚访问过巴拿马，结果就断交了。一年之后，刚才李副总统提到说，其实两方的这个外交关系可以追溯到清朝。不过现在我们也听到另一方面，前美国在台协会 AIT 办事处的处长包道格就点名警告了，下一个目标可能是圣露西亚，其他的包括教廷、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布吉纳法索还有史瓦基兰，据传也都邦交不稳。你研判接下来哪些国家可能会出现所谓雪崩式的断交潮，还是说像有人说的是切香肠式的一个接一个的来断交呢？陈部长，
我想第一个，我刚才听到吕副总统的谈话很多他的看法跟我一致，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尤其是最后一点说这个大陆看到这个大陆人在台湾执政他就客气一点， 本土就比较凶悍一点。我想这一点呢不确实，我们都成长在台湾，都考虑到台湾人的感受利益，我想我们都是一致的。大陆看台湾也是把我们看成一个整体，我想不会因为省级的关系啊而有特别的这种待遇。在我答复你的问题之前，我想有两点观念呢、我们必须要了解的。第一个，一般人都知道外交是内政的延长，但是对于我们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来讲的话，外交不光是内政的延长，也是两岸关系的延长。也就是说，假如内政好，对外交有帮助；两岸关系好，对外交也有帮助。反之，假如两岸关系有挫折、有问题、处理不当，自然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对外的推展。第二点我要强调的，我想吕副总统也会同意，这个国际社会啊，讲两样东西，一个是国家利益，一个是国家的实力。假如一件事合乎你国家利益，那当然我们去做；反之，不合乎国家利益呢，我会调整。另外一方面呢，力量在国际社会，不看你是好坏、自由、民主或者集权，他是看你有没有力量，经济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军事的力量等等的。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形下，的确，因为我们两岸关系目前有问题，所以我们外交受到影响。的确，两岸之间来比较的话，我们对比之下，我们经济、政治、军事等等的力量是比大陆啊差上一截。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很多的成员啊，假如他们认为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适当的这个收获的话，他们就调整。所以这一次呢，是蔡政府上台之后第二个国家，第一个是圣多美 Principe， 那第二个呢就是巴拿马。我们可以预见，假如两岸关系继续如此僵持甚至于恶化的话，那在外交上还会有一些国家会产生变化。说不光是有邦交国家，就是无邦交国家，现在大家也看到了发生一些问题，从 Nigeria 到 Fiji 现在连 Bahrain 啊、Dubai、约旦等等的代表处的名称呢都受到影响。
是
不光是双边关系，多边关系亦复如此。我们要参加的国际组织，从世界卫生大会到这个国际民航组织，到我们想参加的 UNFCCC、和这个国际刑警组织等等，甚至于像我们在澳洲参加这个 Kimberley Process， 一个关于战时血战的一个会议，我们去参加的人被无理的赶出来。此外，甚至于我们的这种老师学生呢，要在日内瓦去旁听关于人权的问题，要到人权委员会都被拒绝。所以的确，两岸关系处理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外交是全面的受到影响。至于什么时候第二个国家、第三个国家再发生问题呢？坦白说，北京在那里啊，在衡量，在斟酌。
好的，谢谢陈部长，也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我记得上一回我们讨论这个圣多美跟台湾断交的时候，曾经讨论当中提到说，其实台湾不需要拘泥这个邦交国的数目，只要有美国跟日本这两个维持关系就可以了。不过你现在怎么看台湾邦交国的数目？因为前副总统吕秀莲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候说，如果根据台湾根据国际公法，台湾的邦交国少到被怀疑的时候呢，就有一个亡国的危机。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严建发教授？
在这之前我先补充一点，刚陈部长陈大使的论点有一些我同意，但有一点我不大同意，就是外交跟两岸在他看法里面是共生共存，我认为不是这么样子。最后这是一个零和关系，也就是说中国最后是要并吞中华民国跟并吞台湾，这个是一个零和关系，只是说他用什么方式让你被消灭，哦，就这样而已。那至于说邦交数，当然有多一点邦交数，对我们在争取国际空间或者这个士气上有帮助。但反过来讲， 当我们被剥夺到剩下无几，或者甚至最后没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必须要生存下去。所以我们是在那个基础上在谈，假如这个邦交国没有的话，或者减少，我们是怎么去面对。当然我们不乐见如此，因为任何对我们的剥夺或者伤害都是我们不能忍受的。
好的，谢谢严教授。那么针对巴拿马和台湾断交，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绝不在威胁之下妥协让步。那我想请教在线上吕副总统，你怎么看蔡政府他目前的这个危机处理，还有可能采取的一些反制措施？那么有人提议说，就让台湾九月高调来提案入联好了，加入联合国，这样做是不是会升高对抗？您认为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吗？采取反制措施？
我就觉得要彻底检讨了哈。刚刚陈大使讲说，两岸关系跟外交关系好像是相互依存，这是过去，这是病态的。这就是台湾，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凡是看北京的脸色的话，我们就是香港另外一个特别行政区，就死定了。所以我觉得要彻底啊，走出一条活路外交，我们不要再顺从啊很多大国看别人的脸色 ，do right things, do things right。我现在在积极提倡。台湾要走一条和平中立的路，我们不要在两个大国之间，其实二十一世纪是美国鹰跟中国龙在那里龙争虎斗，台湾呢经常就是在这两个大国里面常常被一个筹码在玩来玩去。我觉得 enough is enough， 2300万台湾人，土地面积虽然不是很大，人口也不小，排名全世界第55，100多个国家人口比我们少。如果论支持来讲，台湾人民在各方面，在人文发展方面，我们几乎是大国的这个水准啦。所以只是因为过去就是因为被北京吃的太过分啦，那过去的政府也太看美国的眼色了。如果我们看很多的中立国家，他就是适当的时候就要摆脱这个两强的这些操控，然后自己走一条路，我们不挑战别人，我们就是走和平中立，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走出一个真正的出路。全世界现在有165个国家给我们拿中华民国护照，台湾的人 free visa 免签证，所以基本上呢，他是非常友善看待台湾。事实上呢，中国虽然强大，但是全世界很多人并不一定那么喜欢他。但是台湾除了中国以外，没有敌国哎。我们台湾与人为善，所以我们的外交可以更灵活、更实质。我们在165个跟我们友好免签证的国家之内，我们发挥更多的柔性力量，走向 smart power 啊 ，soft power 加上 smart power， 甚至我觉得我们可以用 sweet power。我们呢不跟人家为恶，我们开始鼓励国人同胞多做一些好事情。然后我觉得大家来台湾都是 your people are so beautiful， 所以为什么我们老是被北京欺负到这个样子？我觉得2300万人其实非常的愤怒。我想北京当局聪明一点的话，客气一点。如果你以为说你在国际上强大，你还是这样的赶尽杀绝啊，这样子这个横竖这样欺负人家，我想台湾人的忍受度哈、也是会爆发的啦。
好的，感谢吕副总统，也请教陈部长，现在究竟台湾该如何突破外交困境？有很多不同的做法，就像外交部方面是要采取一种对等的措施哦，包括要求尼日利亚将其驻台外办事处迁出台北，让他们走，还有限制大陆官员的学者赴台，感觉上是一样一种采取对抗的姿态跟反制的做法。那刚刚吕副总统是说可以走一条和平中立的路，那就您的经验来看的话，有没有更好的做法来应应呢？陈部长，
我记得美国有位总统啊，就是甘乃迪，大家都熟悉。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啊，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我没有幻想。所以他在当总统的时候处理很多问题都很实在。刚才吕副总统讲，我们应该检讨这次巴拿马断交，我完全同意，应该检讨，不光是技术性的检讨，政策性的检讨，还有策略性的检讨。不过刚才有几点我很简单的 做一个说明。第一，我说外交，我们台湾的外交受两岸关系的影响，我没有说是零和，也没有说是依存，这一点我必须要把它澄清的。但是影响吗？当然影响，这是个事实。我们从过去68年来的发展可以看得很清楚，两岸关系的确影响我们中华民国对外的这个外交。第二呢，我认为吕副总统讲大国小国的问题，我同意，我们不能完全呢、在大国的鼻息下生存，但是我们也必须接受一个现实，就是我刚才提到，国际社会是讲实力的，多少国家无辜无奈的被大国欺负，有什么办法？当然有，但是往往大国不理会，一样继续的来压迫他们，欺负他们。所以我们要检讨我们自己，什么地方做的可以做得更好，可以做得更技巧啊。第三点呢，这个吕副总统也提到关于中立啊等等，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思考方向，但是在目前现实的社会啊，国际社会是没有办法这个实现的了，我们可以这样说。我跟吕副总统是蛮熟的，我们认识很久了，我知道他非常的理想，对很多问题有独到的看法，但是我也必须说我们必须有的地方要考虑到现实，所谓现实不是对现实低头，而是怎么样啊设计我们的战略，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做法。
好的，谢谢陈部长，也请教在台北的严教授。我们刚刚听完这个陈部长还有吕副总统说法，你怎么看这个台湾要走和平中立的路？还有刚刚陈部长说，其实台湾办外交应该不要有幻想。您认为台湾目前面临现在的困局，还有什么外交的筹码呢？今天发展。
刚陈大使提到台湾跟大国之间的关系，我个人倒是有一些同感的。我觉得这是个现实。那我认为说现在，我们跟美日的关系应该是最重要，因为只有美日能够至少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一个一定程度的帮助，当然我们靠自己，天助自助者，但对于中国这么大，我觉得我们要还是要一些比较艺术的来处理，所以处理就是说有理有利有节，我们的基本立场没有变，但在有些地方也不去挑衅他，但是当他对我们做出一些像这种断交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所回应，也就是说我们是基本上是被动回应，这不算是挑衅。所以我想有一些有理有利有节的这个做法是要的，然后争取国际对我们的支持，像这一次美国这个众议院这个亚太小组他通过这个旅行法这个草案，那这个东西就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我认为不管台湾这个叫什么国家叫什么名字，它在国际社会上就有这个国际均衡的这个角度来看，它有它一定的位置。这就像说一包一包这个面粉，你再怎么挤，它总是会存在，它会往另外一边靠。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均衡关系里面，台湾是有一定的这个分量。所以因此在这个角度，对于这个邦交国这个问题，我反而觉得这比较其次，重要就是台湾的实力，台湾在整个国际社会它的杠杆位置在哪里，这比较重要。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有关于说台湾接下来如何有理有节争取其他大国包括美国、日本还有其他国家的支持呢，我们还要继续请教吕副总统。不过很快的利用一分钟介绍这个过去四位历任台湾总统的外交成绩单，包括李登辉时期他在任12年的所谓的务实外交，总共有18个建交国和12个断交国，他是说要务实断交，也开启了金元岛上的策略，让友邦的数目快速攀升，一度多达30个，但同时也是去沙特阿拉伯、南韩跟南非等10多个邦交国。另外陈水扁呢，他在任内呢，这个吕副总统也是他的副总统，被称为是这个所谓的烽火外交，他总共是去了9个邦交国跟建立了3个。马英九时期他打出的是这个活路外交的一个策略总共有0个建交跟1个断交。当然现在呢，蔡英文他所喊出的是所谓的踏实外交，不过他上任才刚满1年呢，就已经有2个邦交国离台湾而去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位4位总统的这个外交成绩单来请教今天的3位来宾。博弈，
好的，先请教在线上的陈建仁部长，就是您从1999年开始就担任这个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那么之后呢，您也担任了驻美代表、驻欧盟代表，那么您也是台湾知名的这个外交家，那么大家对您都非常的这个敬重，是不是可以从东宁刚刚所介绍的这一路以来，您从这个李前总统、陈前总统，然后这些外交的战场您都经历过，您可以可不可以从李前总统之后的一些外交您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同时给我们目前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我们可以来因应的，特别是您也做过驻欧盟的代表，那么很多人都觉得说教廷会是下一个岌岌可危的目标，而且很多人说如果教廷一旦失去了，那么中华民国真的这个外交就是陷于非常非常孤立的处境，这些种种的问题想请教在线上的陈建仁部长。
是，谢谢。这个第一个我想啊，从这个1949年到现在68年当中，我们的对外就是外交呢，基本上就是求生存，求利益的维护，求发展。以前两蒋时代如此，李总统以来亦复如此，这一点是不变的。但是也有很多变，国际情势变了，那我们国内的情形也变了。所以每一位总统在处理外交，
陈部长
是不是我继续？
是，请说。
啊，因为刚才有其他的声音打断了，我就是说，这个因为这个国际形势的改变，就国内局势的改变，所以每一位总统在处理外交的时候是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他们都是希望能够务实外交，他们也知道大陆的势力越来越强，而我们相对之下是比较弱势，这样的情形下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求生存。求生存呢，第一个当然是我们自己啊，要增强我们的实力，第二个要加强跟我们友邦的关系，刚才都大言教授也提到美国跟日本等等的关系。第三个呢，就是在两岸关系上怎么能够调整，在这个上面呢，三位总统啊，或者四位总统啊，有一些不一样。早期李总统的时候，他是说不满意也可以接受，从这样一个角度呢来处理外交。到了陈总统刚开始的时候，坦白说，当他当选的那一天，也就是2000年3月18号，他晚上的谈话，我听了相当感动。他也抓住了重点，就是说两岸关系需要调整。他甚至于在当时还没有三通的时候，他说他认为需要三通，需要对话，需要军事互信机制的设立，甚至于他提到两岸要谈和平协定。很可惜的就是他执政8年当中，因为其他的因素使得他两岸关系的处理不同，也因此造成了外交上的一些问题。马英九做总统的时候，在两岸关系上是刻意琢磨，当然他的内政啊等等有其他的问题，但就两岸关系来讲，是能够缓和了这个局势，也使得我们的外交处理上啊比较容易。那蔡总统上台之后到现在，我们看到刚才也大家都谈了很多了，的确遭遇了困难。四位总统是不太一样，而关键是不是政策的问题，是在两岸关系上处理，以至于造成我们对岸的一个强权在很多问题的处理上，包括外交做了调整，使得我们外交受伤。
好的，谢谢陈建仁部长。那么继续请教在线上的吕秀莲副总统，就是是不是您也认为就是台湾的外交关系其实是两岸关系的延伸呢？那么同这个很多人说外交是这个内政的延长，那台湾可能要再延一线，从外交也要这个从两岸这边连出去啊，这是想请教您，是不是
在北京的立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因为马英九总统的这个九二共识，其实他就认同一个中国，所以在一个中国前提之下，他们就有默契，我不动你的邦交国。但是李总统，特别是我跟阿扁总统执政八年，他摆明了就是要买光所有的邦交国，还要取光我们的国际空间等等。那所以我们也丢了一些，可是我们那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吃力。那很清楚的，蔡总统不接受九二共识，所以呢他又要打压。当然中国现在财大气粗嘛，很多国家认同他，但是我觉得那些维护中华民国的人难道没有看到每断一个国家就去消灭中华民国？为什么很多蓝营的人幸灾乐祸？这是我不能了解的。当然我不是讲陈大使了
啊，但是
国内确实有一些人，那他就好像很开心，又断了一个国家，好像突然心态都跟北京一样了。你有没有想到，北京他所断的邦交国都是跟中华民国建交？我们虽然有人不喜欢这个国号，可是在断交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努力一切，难道不是也在捍卫中华民国？我总觉得每次外交一挫败，我们国内的在野党就高兴得不得了，这是我很心痛的。假如大家不从国家的立场来考虑，你一定要看北京的眼色，那就去投降好了嘛。因为为什么我们要邦交国，就是要区隔嘛。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一样的。那现在呢，已经逼得这样子，用中华民国他不允许的话，那就逼着我们用台湾吧。那你也许觉得说这不太容易，我同意。这个时候说要用台湾民意申请加入联合国，我觉得那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加入联合国有很多的管道，有很多的策略，我们需要更多的专家。从联合国成立以来，讨论过多少次跟台湾有关的事实上2758号决议文是中国用来欺骗全世界。老实说，1971年通过的2758号决议已经认定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代表，没有错。2758号决议只承认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字谈台湾，连中华民国四个字都没有在决议文出现。但是北京用2758号决议欺骗全世界，我们的外交部也从来不跟国际据理力争，所以一直都在打迷糊仗。我们国家的定位从来过去的历史是被扭曲的。今天对台湾人民来讲最大的刺激就是，如果中华民国可以不存在，如果国民党不再捍卫中华民国的话，那我们台湾人就会起来，那就我们干脆我们以台湾为名重新开始吧。这是北京逼的哦。
但副总统，我也想请教您，就是您曾经在蔡总统上任的时候有提醒这个蔡总统说要提防这个雪崩式外交，那么当然现在巴拿马断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骨牌，也很多人会觉得说提防后面的骨牌效应，您觉得是不是蔡总统或者是国安团队并没有听进您的忠告呢？
军不军现在事实都已经发生，我也不高兴，不是说因为我讲对了，我其实非常难过。因为我是会这样讲，是2年前我就掌握了北京的一份资料，对台工作的资料，这2年来完全照着这份资料，我跟多少人讲大家就不当一回事，现在事情发生了。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我们痛定思痛，如果中华民国不可行，那你逼着我们用台湾嘛。如果小国不愿意跟我们断交，我们从大国开始，你看看美国、日本，我相信欧洲国家，我们慢慢的用 soft power， 用 smart power 重新来起底的话，说不定即使一下没有办法实质建交， 我们还是维持很实质友好的关系。我觉得2300万台湾人现在都要被训练来做国民外交官。
嗯哼，
我觉得从头打起不是不会有机会。我还是在痛苦当中，我觉得我们没有悲观的权利。中国逼我们如此，2300万台湾人，只要你认同台湾，只要你需要民主，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所以我才会提出，其实都可以用和平中立这条路翻开历史，200年来有多少个国家在强权的欺凌之下，最后就是寻求中立获得大家的认可。最近蒙古共和国也在积极进行中立，1995年土库曼从苏联独立出来也是宣布中立，联合国大会还全部给他支持。所以别人做到的事情让我们试看看， Never say never， 这是我的哲学。所以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努力，我有信心我们只要得理，我们得到一定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
好的，谢谢副总统。那么我们本来还要继续的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但是严教授说现在这个电商应该会有很多电话，所以我们是不是交给东宁？
好的，我很快念一个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的留言然后再请李副总统来回应。一个是风铃火山，他说认为国际目前的时事对大陆的威胁恐吓，台湾应该效法当年的汉贼不两立的气魄，直指台湾是中华民国的正统所在，中共只是反政府成功的集团而已。最不济台湾也要效法以色列跟瑞士，打出一个小国雄烈的局面出来，对土匪软绵绵模棱两可，最终只会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而已。这是风铃火山在我们 YouTube 上留言，稍微请那个来宾如果有时间可以回应一下。另外也就请教在线上的李副总统，你怎么从这个更大范围的战略来看巴拿马与台湾断交是不是不只是台湾被北京挖墙脚这么简单而已，它跟整个国际的大战略跟形势，包括中国崛起、一带一路，还有川普上任之后所谓这个美国优先在一些国际场合退出领导地位有关呢？李副总统。
有，我觉得一路以来台湾外交吃亏可以证明说美国无心或者是无力支持台湾，我认为这个警讯是很严重的。我过去2年到美国我见到很多国会议员，我都跟他们提醒，长期以来台湾人民因为邦交都在中美洲，所以无形当中我们帮美国固守中美洲他的后院，然后可以让中美洲的邦交国人民可以享受民主跟自由。我觉得美国因为太不重视中美洲，特别川普他现在自己事情很多，那我认为对台湾来讲我们自己真的要自立自强，所以我才会就两强之间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一定要有觉悟，公投可以来改变我们的命运。欧洲有多少国家，中亚中东有多少国家也是因为用公民投票彻底改变命运，这是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努力的。
好的，感谢吕副总统。那么接下来继续请教陈大使还有这个严教授，之前我们很快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访问了，因为刚才吕副总统特别提到美国的角色，我们访问了这个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的一位学者，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美国学者怎么看台湾和巴拿马断交。
Panama's decision to begin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巴拿马决定和中国建交和台湾断交，这是中国影响力在世界崛起的另一个例子。中国在拉美地区不只是一个区域大国，同时也是全球大国。随着中国崛起，这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这是因为美国逐渐在国际领导舞台上退出所导致的结果，这给了中国进一步展示自己力量的机会。
On the leadership stage and giving China opportunities to further showcase its。
好的，听完了这个美国学者的说法之后，来听听美国官方是怎么说的。来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这位诺特尔，他说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宣布将在下个星期，也就是其实这个星期会晤巴拿马总统瓦雷拉，美国敦促所有相关方要进行具有成效的对话，避免提升紧张情势和破坏稳定的行为，台湾两岸的稳定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相信通过两岸对话有利于两岸近年的和平稳定发展。另外刚才李副总统提到的那个美国国会议员，他过去经常接触的 有三位这个议员，我们在念两位议员他们的说法，一个是德州参议员克鲁兹，他说对巴拿马与台湾断交他深感震惊，这个举动进一步孤立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亲密的盟友之一，而且是在美国与全球最重要的地区之一的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让北京取得重大的外交胜利。他呼吁其他国家不要屈服于中国的经济胁迫，应该拒绝加入孤立台湾的行列。这是参议员克鲁兹的说法。另外还有一位也是这个阿肯色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科顿，他说台湾与巴拿马断交是令人不安的消息，这显示了北京决心将台湾逼到角落，中共当局试图夺取台湾的外交伙伴，孤立台北，直接威胁台海现状，美方需要强化与台湾在多个层级的关系，他将提出相关的草案。科顿还说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在同一时间也应该采取步骤强化台湾在国际舞台的地位。我想请教在线上的这个陈部长，你怎么看这一次断交事件美国所扮演的那个角色？刚刚吕副总统也提到了这个巴拿马应该是美国的后花园，而现在是不是巴拿马已经成为一个突破口，不但影响的是台湾在中美洲的这个地位，还有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地位呢？陈部长，
要从好几个方面，我尽量把简短。第一个我要说的是，美国啊，国会也好，学者也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最重要的，他们不是美国政策的这个策划和执行者，美国政策对外政策的执行还是在政府。就美国政府来讲，很显然这次巴拿马的问题上他并没有深入，他可能预先我不排除他知道，但是显然没有用很大的力量，也很难用上很大的力量。只要瓦瑞拉总统问他，你们跟大陆已经建交快40年了，为什么我还不可以呢？除此之外，美国跟大陆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有很多共同利益的存在，比如北韩等等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清楚，这合不合乎美国的利益。美国的政府，川普的政府认为没有到影响美国利益到他必须要介入，他当然不介入。第二个呢，我在想大陆对于拉丁美洲、非洲各州的这种发展呢，进行很久了。就拿拉丁美洲来讲，这个大陆跟拉丁美洲的贸易超过2500亿美金，而我们台湾跟拉丁美洲大概200亿美金而已啊。那巴拿马说实在，在整个拉美来讲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是它有一个关键的位置，所以一直是大陆有兴趣的。但是在2007年，在2009年，巴拿马现在也明讲了，他们有意识跟大陆建交，大陆考虑两岸关系没有答应。现在两岸关系没弄好，大陆顺理成章啊，就像刚才吕副总统用的词句了，就跟他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外呢，我想还可以提到的就是瓦雷拉他本人，他是一个做生意人，他跟 Donald Trump 一样，只是他没有 Donald Trump 有名，他在巴拿马也是一个生意人的家庭出身，所以他考量外交的问题依附从啊这个利益的角度来思考，像一个商人，所以这一点呢也可以啊加上去。还有刚才提到这个2758号，联合国2758号决议案，那是1971年那个时候通过的。各位假如回去看看，当时巴拿马就投了一个弃权票，虽然巴拿马跟我们有邦交，虽然巴拿马受美国影响很大，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有迹象显示啊，他要走自己的路。
好的，谢谢陈部长。我很快接一两个电话，就请三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巴拿马的话题进行很简短的总结。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赶快发言。高先生，
我想大德不孤，德必有邻，不管是一个地区领导人还是一个国家领导人，不在乎你有多少的知识智慧学历有多高，也不在乎你的财富，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德啊。我想这个大陆的国台办主任副主任去台湾遭到殴打，遭到泼油漆，这蔡英文政府呢，蔡英文当时啊保持了沉默不吭气啊。一个80多岁的台湾老兵遭到台独分子的羞辱，让他滚回大陆去，蔡英文政府不吭气。
保持沉默。啊，上个月大陆渔民遭到台湾海警船的袭击啊，枪击，蔡英文政府也是保持沉默。
啊、好的，不好意思，您下高先生，因为时间有限，但是很明白您刚刚提到了几起这个两岸之间不愉快的一些事件哦。河北的张先生，您对巴拿马断交什么样看法？请抓紧时间发言。张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我对李秀莲女士的观点有不同看法，因为不管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执政，是吗？断交是大势所趋，因为这并不是谁跟哪个政党执政，而是两岸实力的对比。
好的，
大陆说了要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就包括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两个中国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反对用中华民国来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
谢谢河北张先生。再接一通屏东陈先生您的电话。屏东的陈先生抓紧时间简短发言。陈先生请讲。
两蒋时代反共必胜，建国必成啊。民进党时代反共产党选举必胜，建台湾国必成啊。
好的，谢谢屏东的陈先生，抱歉了，就请李副总统给我们简单的上半场进行总结。
我觉得台湾最大的错误或者是最大的悲哀，就是过去所谓汉贼不两立，中国跟任何一个国家建交我们都加以祝福，但是为什么跟中国建交一定要跟台湾断交？这就是整个症结所在。我们的外交策略、外交思维必须要完全改变，让全世界不管有没有政治邦交 ，make friend with Taiwan， 跟台湾做朋友有什么不好？我觉得今后的外交策略就是要全面思考，让很多的人都愿意跟台湾做朋友，实质外交先建立，再来谈正式的邦交，这是我们别无选择的一条路。当台湾能够顺利的完成和平中立的公投以后，全世界对公投的结果必须加以尊重，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外交活路。别的国家做得到，我们当然也做得到。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湾前副总统李秀莲接受海峡论坛今晚有关于巴拿马断交的访问，感谢李副总统。
谢谢。
好的，刚刚李副总统提到这个公投，我就忍不住要请这个严教授，如果可以的话，在上半场结论的时候给我提一下。就现在很多人其实包括刚刚李副总统提到这公投二法啊，就是说这个巴拿马断交事实上只能逼台湾走向法理台独这条路哦，甚至说反制的手法之一可能就是赶快的通过公投二法。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些说法呢，严教授？
公投法跟台湾的未来这是两回事了。公投法现在是鸟笼公投，这是不好的。但台湾的前途怎么决定？依这个台湾这个民进党这个台湾前途决议文，他的说法是，当主权独立现状被迫改变，才要被动的来施行这个公投。也就是说，对台湾而言，我们并不主动来推动公投，是主权独立被迫改变的时候，我们才诉诸公投。那我认为说，其实外交对台湾总体来讲是重要，但也不是那么核心呢、啊。重要核心就是台湾目前的综合国力，以及台湾走对了这个普遍价值这一条路，普世价值这一条路。那走对的路，我相信我们台湾在整个国际社会的这个角色是不会被忽略的。所以我一直刚提到一个均衡概念，这个均衡概念里面，台湾的角色是永远会存在的。
好的，感谢严教授，也请陈部长根据刚才这个李副总统还有这严教授还有我们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一些意见跟评论，跟我们上半场做个简单的总结。陈部长，
第一点我想说的，现在从刚才两位参与人以及听众的电话可以看出来，两岸最缺乏的就是互信信任。我最近到大陆去访问，我总是提到英文一个字叫做 trust。我说我们把它拆开来，现在两岸所需要的第一个 T 是要包容 tolerance， 第二个 T 第二个 R 这个字啊，就是要相互尊重，第三个 U 是要相互了解，第四个 S 呢是要相互同情，第五个 T 呢是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耐性的把两岸的互信建立起来。至于关于公投呢，我同意严教授的看法， 公投是一个很敏感也很危险的一个动作，你什么时候做，怎么样做。我们记得在2002年的时候，2003年陈水扁当政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准备啊推动这个公投，结果推到后来变成一个了如孤头。为什么呢？不光是大陆强烈的反对，美方也强烈的施压。所以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的外交只是我们单方面的思考，我们还要考虑到国内没有共识的情形，要考虑到国外很多其他国家的感受和可能的回应。还要我必须要强调，我们不能啊这个不居为思安了、啊、或者居安思危了。因为现在很久没有战争了，战争永远有可能突然爆发。这一点讲起来有一点耸人呢、啊、这个听闻，但是在我们做政策思考的时候，这个因素不能够把它排除，这是对我们人民可能造成最大伤害的一个结果。
好的，刚刚谢谢陈部长的这个上半场总结。不，刚刚提到他说这个两岸之间要有 trust， 就是包容、尊重、了解、同情，还有最后关键的是时间。